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会员专享直播，先讲讲这个星期很不顺利啊，这个星期事情很多，我们碰到很多的障碍，很多的状况，包括线路的问题，包括系统的问题啊，平台的问题，平台有出了一些状况，包括我们的网络出了问题啊，就经常上个星期开始就网络有问题。那现在我们更换了一条线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还从目前来看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星期就很多的状况，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状况都有啊。所以这个星期我们没办法，就是我们这个星期没办法专心做节目，因为不断的有状况出现啊，其实这个星期蛮麻烦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星期有个特点，就是除了中美贸易相关的新闻以外，其他新闻非常少。非常少，我倒没关系，我只是怕我们网友审美疲劳，所以我们就想尽量的安排多一点其他的内容，但是其他内容不太多，还好吧。我们就反正因为我们的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啊，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都会 cover， 所以我们内容没有问题。我们主要还是大家关心的一些议题，新闻比较少啊，所以。这个星期的整个的运作，感觉不是很好，就是各种各样的状况，包括最近我们被水军攻击的很厉害啊，我也不大理解，因为最近流量其实在下降，流量下降跟平台也有关系啊，平台我觉得不大正常，平台的整个的系统有点问题。那但是我们仍然受到很多的水军的攻击，水军攻击其实我们习以为常，只不过有点奇怪，就是说通常来到这样的流量水平呢，我们就看不到水军，那可是我们现在发现好多水军在找我们麻烦，所以我就会尽量的鼓励大家，尽量给我们多一点点赞，多一点点赞算是一种抵抗。水军有很多手段，他的目的就是降低你的影响力啊。那我们要想办法减少他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大家尽量点赞很重要啊，尽量的帮我们点赞，能够抵抗一下，算是一种反制手段嘛啊。总的来说呢，这个星期我要想想办法。周末我要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办好。但这个星期我之前跟我们同事也开过会，也商量了一下，因为这个星期真的很多状况，包括我们同事，我们编辑部也有同事请假什么的，下个星期我们还会有同事请假。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星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晚了，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搞得太晚，所以我就觉得下个星期我们要坚持我们节目初期的一些原则，就是不能再晚。所以下个星期我要做把这件事情搞定，就是把这个不迟到这个问题搞定，至少我们要回到11点钟这个水平。这样的话先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先做到，然后再去讲其他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编辑部开会，也是把这件事情定下来，就下个星期我们要重点抓时间，抓我们的截稿时间，抓我们的开播时间啊，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反正这个星期有点连滚带爬，这状态不是很好，然后运作不是很顺利啊。好吧，那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吧，讲吧。还是开始啊，还是开始啊。 提问：离婚一年了，前妻一直不肯放手，怎么办？一直缠着我，以对孩子的好，以对孩子好的名义要求复合。我已经很清楚明白的和他讲，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他经常每天无数的微信电话，搞得我很崩溃，很压抑，没办法好好生活。男女情感不一样，男女情感模式不一样啊。男性的情感有点像什么？男性的情感有点像辫子啊，一股一股情感的属性很像辫子啊，它持续时间可以很长啊。那么但是它可以并行啊，可以并行，若干股头发，它可以并行很长啊。所以男性的情感，长，但是它不专一啊，它会并行。他所以比较长。女性的情感像什么？像书，翻书，翻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你经常看短视频是骗人的啊！短视频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至少中国人的情感特征啊！女性的情感像书，翻过去就翻过去，翻篇你就不要再回头了啊！翻篇就不要回头了，那不翻篇那就在这里头，那就要搞个天翻地覆。所以基本上前妻纠缠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还有希望啊，他认为还有希望，所以他纠缠，他就没有翻篇。只要他翻篇，你找他都不理你，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的责任不在于他，是在于你。你大概还是让他觉得有希望。只要你的行为让他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所以你要停止这件事情，那你要做些绝情的事情啊！你要让他觉得你已经对他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那这件事情才会结束。就是他才能，你要帮助他翻篇，你不帮助他翻篇，他就仍然在这一章啊！就我就说啊，仍然在这一章。那就如果他觉得他需要，那就他就会一直在一直一直一直翻天覆地啊。所以这件事情你要想想办法，就是让他觉得已经没有希望啊，一定要让他绝望才行啊。情况我有个关系很亲的阿姨，50多岁，在江西做房地产。自己拿地造房子销售那种啊，开发商啊，昨天告诉我，今年五一假期一套房子都没卖出去啊。他说经济真的差得不得了。他说去年虽然经济不好，但是五一节至少他卖了10几20套，今年一套都没卖出去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这样，今年比去年差很多，就是没有中美贸易战。今年就比去年差很多，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景气度是持续下降的，而且你要知道核心的问题是原来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了，它好不了，它只能往下走啊。所以你再加上一个中美贸易战，这东西打起来，那就。现在虽然双方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共识，但是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提问：你觉得中国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关闭国门，不给韭菜出去？不给韭菜出去，早年就一直是这样。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才开放，才给大家护照。那如果中共觉得韭菜跑了对我影响很大，那就不让出去，反正你也没有权利，所以这个不好说。但是你看一下中共如果他觉得放让大家出，现在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去，就是他觉得如果对他有影响，他就会不让你出去。所以这件事情和什么有关？和整个社会状况有关。如果社会状况紧张， 紧张起来，他可能真的会不让大家出去，这是有风险，这是有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条件，我觉得条件更多的情况应该是整个的社会处于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他有可能不让大家走啊。因为相当不稳定，可能引起大家都逃，就是如果门不关上的话，都跑光了，那不行。所以我觉得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他有可能做这个动作啊。其实王老师年轻的时候，比如三十多四五十岁的年纪，有没有因为工作太多不得不熬夜加班的情况？王老师当时除了硬生生的熬夜做工作，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我现在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工作很多，真的干不完，但想参考前辈的解决方案。第一个，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当记者吧，简单的说，我当记者的时候，我就没有过要加班，因为我们不坐班，记者不坐班啊，我们做完事情就可以走。我基本上就没有需要加班的情况，基本上把稿子写完交给领导，领导看完之后 OK 我们就可以走。那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比如说突然有件什么事情，领导打电话来有事了，那就不用说，拿起小包包，我们当时都有个小包包，小包包里面有护照啊什么的，反正钱啊什么的都会在里头，那就拿起小包包去单位，然后领导就告诉你，桂林空难，你现在马上去机场买一张最近的机票去哪里，把资料给你一拿，你就马上就出发。这是一种情况，就是突发情况，那都不算加班。加班通常是你现在的工作完成不了，你要加班去完成它。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没有这样的，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后来当自己当管理人员，当主任，当老总，我们可以，你一直都有事情在旁边。你要做的话，你可以一直做下去，做的天亮都做不完。所以基本上你要设定一个工作计划，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你比如说我最近我要设定一个工作计划，我这个月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这个星期我要做什么事情，这里哪些事情我这个星期要完成，或者今天我哪些事情要完成，你要做个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你的作息时间和你的工作计划是相匹配的。那一般情况下我不主张加班，我是不加班，我自己不加班，我也不让我们的同事加班。我们单位是不加班，我们的单位是不加，从来不加班。我一直认为加班是管理的失败或者管理的崩溃啊，加班是给你一个理由，让你的整个管理、整个工作低效工作的一个非常垃圾的借口。所以我禁止我们的同事加班，我们的同事到点儿就下班。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所有的人都会知道那个点他就要走了，他在那个点之前把他的工作做完。你很简单的道理，你除非你说我工作时间八个小时，你说我要把工作时间延长到十个小时，那你就写到合同里面去。那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八个小时？你要让别人工作十个小时，而且也不是，你又不是固定的，今天想的十个小时，明天八个小时，这怎么管理？这管理很差。我不加班，我从来不加班，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其实你现在看，从华为到阿里巴巴，到其他的公司。所有的加班机构效率都非常的低。你就比如说你就拿阿里巴巴来说，阿里巴巴再裁员三分之一，这家公司一样运作，没有区别，而且都不用加班。为什么？都在搞权力斗争， 哪有干活的？这些大的企业，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大的企业，那都不是加班，那都是在里面耗时间装样子。那华为就更不用说，华为是为什么会有加班文化？华为加班文化是基于它的出身。华为的出身是什么？华为的出身是工程，搞工程，搞工程赶工期，这是搞工程的特点。赶工期那就叫加班，通宵，明天要交出去，今天又发生了问题，结果怎么办？加班搞一通宵，明天搞定，交给对方。他不是固定加班，搞工程的人就是加个班，明天就不用来了，是在家睡觉，就是因为没有工程完成了，就不用搞了。这个问题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华为的加班文化是基于它的工程，搞工程的这种业务特征，所以它形成一个这样的传统。但是它是不是效率很高？它效率也是很差。中国的大企业效率都很差，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治理水平，就是我有个朋友是做，他们有一个亚洲管理协会。亚洲管理协会把全亚洲的企业治理模式进行各种各样的评比，中国的企业治理水平跟谁差不多？不如泰国，排名在的中下水平，在亚洲的是中下水平。别看不起别人啊，别看不起别其他国家啊，别人的治理水平比你高，所以中国的企业治理水平是很差的。特别是那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最差。民营企业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穷的民营企业呢，就作坊式的管理，那么有了钱呢，就变成政府衙门，民营企业是最差的。然后国有企业不用讲，全是衙门，衙门式的管理啊，那就跟效率没有关系啊。外资企业好一点，但是假洋鬼子也不大咋地，假洋鬼子我讲的就是阿里巴巴这些拿着外资的钱，做的这些，那也不咋地啊。我给你个建议，不要加班，把效率。把工作放在工作时间之内做完，你要想办法提高效率的核心并不是员工的努力，而是你的系统流程设计和你整个管理的过程。我举个例子，我以前训练我们的采访主任或者部门主管，我跟他们讲，有三点，做管理有三点。第一，交代任务要讲清楚，你到底要别人做什么，你要把它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对方要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双方交代任务的时候，中国的企业 99.9% 的企业在这个领域犯巨大的错误。领导没想好，发出一个指令，底下一片茫然，不知道干嘛。然后底下的这个管理人员就开始犯，拿着那个指令就晕了，然后就胡说八道，看底下的这些员工就浪费时间，全部都是浪费时间。别说你们很忙，没那么忙。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情况，这第一个问题就搞不定，就搞不清楚。领导在没有自己想好、做好计划之前，不得下指令，这第一条。第二条，部门主管交代任务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可以省掉80%的工作。中国的员工都是迷头苍蝇到处乱跑，而且你要找谁，资源在哪里，谁跟你配合，怎么办，遇到问题怎么办，中间有什么可能性，你要把它交代的清楚，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问题交代下去，中间至少要检查两次，跟进进度，这就是管理。管理到位是什么？中国的管理水平低在哪里？就是他们不懂这些，你至少跟进两次，我看中间在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帮他解决问题，而且你要教他，他有问题他没来问，你要告诉他，下次你遇到问题赶紧来问，赶紧求助， 不要自己去解决问题，记住，不要让员工自己解决问题，这是管理的提高管理效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为什么？永远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大家一起帮忙一下就搞定了，但是这个人吭哧吭哧两天没搞完，你浪费不时间吗？然后后面的工作就是进展不下去，大量的这样的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拿到收获接收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清楚，检查清楚这个工作到底到不到位，中间有什么问题，要不要修改，怎么修改，他跟他对接的同事是怎么样，什么情况，需不需要拉相关的同事一起来看等等。其实我们讲的，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你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工作，不是的，是管理效率太低。核心的问题是最大的那领导到中间这个领导都有问题，然后就剩下就小组长，小组长就更不用讲了。所以你记住，一个好的企业不加班，加班都不合格。你说啊，我工作太多了。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要设定工作任务工作计划，也不要加班，加班不是个好头，带不出好头来啊。你说呢？你参考一下啊，讲多了啊，讲多了。提问，帮朋友问，失恋走不出来怎么办？他总想和 X 就是前任复合，感觉很纠结。王老师觉得恋人应该吃回头草吗？因为我看的是个男生啊，要跟前女友复合或者前妻复合啊，所以这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走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男性失恋跟女性失恋性质不一样，这跟情感的属性有关。男性的情感更多的是依赖，就是我跟他情感，我们两个谈恋爱，我们关系很好，我们情感感情很好。男性对女性的态度通常是依赖，我依赖他，情感上我依赖他。女性是寄托他，女性是把情感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投射在对方身上。但是男性不是，男性是依赖他。所以为什么男性的情感的时间可以延续很长时间，道理就在这里。他比较深，他刻得比较深，但是他会男性的属性就是他要传播基因，所以他会对很多女性感兴趣，因为他要传播更多的把种子撒出去，这是动物性的属性，跟人品没关系。男人就是这样，他就是对异性感兴趣，但女性不是，女性他如果他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的话，他喜欢这个他会相对来说非常单一。所以就是因为他是寄情，他是把自己，女性是把自己投射到对方身上，男性是依赖对方。所以男性失恋更像什么？更像戒断。就基本上男性失恋和戒烟差不多，他的痛苦跟戒烟差不多，就是你要戒断痛苦吗？非常痛苦，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就是你必须靠你的意志把自己的这种依赖遏制住，那就要扛，这就必须扛了。所以要意志力很强，所以走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去抵抗啊，他不愿意去戒断，这不愿意就像他不愿意戒烟一样，他沉浸在那个依赖当中，他无法想象。哎呀，我这个早餐没人给我做怎么办？我跟谁吃呀？我晚自习，我平时都是跟他一起去图书馆，我现在我跟谁去啊？我一个人不去怎么办呢？他男性是受到这些的困扰，但是你就必须自己走出来。这就像，就是你要记住，这跟戒烟是一样的。那你要这个人，你这个人要连烟都戒不了，那就得痛苦一段时间，痛苦到你已经绝望了为止。所以男性是没有，女性我刚才讲过了，女性是个投射， 他觉得有希望，他就不会翻篇。当他觉得没有希望了，他翻篇了，这件事情过去了，他完全没有痛苦。所以男性的创伤，男性情感的创伤会比女性大啊。女性很痛，但是痛过了呢就无所谓了，就已经觉得那是那个人，那个男人，那个臭男人已经死掉了啊。他大概是这种情绪啊。所以两个是男性女性完全是不一样的情感。所以你根据这种特性，你就大概知道你该怎么办。所以为什么很多男性是用一种另外一段关系来弥合他的伤痛，道理就在这里，就是忘记他，就把他开启另外一段情感，然后试图掩盖住，就因为他是依赖他，我就把对他的依赖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比较容易过好过一点。但是这样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你会很轻率，你选择下一个的时候就很容易很轻率，就可能是一种就是犯错的可能性会很大。所以这个时候的选择寄情另外一段感情来解决这个问题，通常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尽量不要这么干，还是要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啊，锻炼自己的坚强意志。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戒烟就是第一天开始就结束了啊，就我第一天我说我要戒烟，我跟我太太打电话说，因为我当时体检，医生就跟我讲你必须戒烟，因为你的咽炎是没有办法改的，没办法治的，因为你抽烟就会有咽炎，你咽炎就会晚上就会咳嗽。我就当时我女儿刚刚出生，她跟我们一起睡，我总是把她吵醒，我就问那个大夫，大夫就说你只能戒烟，没有其他办法。我说那我就戒了呗。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讲，我说我今天开始戒烟。她说是吗？她说你戒过吗？我说没，我以前没戒过。我说现在开始戒，就开始了，就戒了，就开始，就我再也没有，不是再也不是，就是我再也没有，再也不依赖香烟了，啊，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假设你已经戒断了。然后你就真的戒断了啊，心理暗示啊，这是一种方式啊。提问：税务在倒查我们企业五年前的高薪企业资质以及研发扣除是否合规？这次还是别的省税务来查，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企业在这方面经不起查。请问王老师，这算不算远洋捕捞的新方式？远洋捕捞是什么？远洋捕捞是把人抓进去，然后作为一个人质敲钱，把钱敲下来，那叫远洋捕捞。那是用司法的手段，用强制的手段，那个手段非常的极端。你们这还好啦，这不算远洋捕捞。我不觉得这远洋捕捞的特点是什么？远洋捕捞特点就是斩草除根那种感觉啊。提问：听您节目中偶尔提到会用 ChatGPT， 我挺好奇，您平时使用这类工具的频率高吗？主要用在哪些方面？比如写作构思、资料整理、语言表达，还是别的？能不能分享你的使用经验？比如哪些问题会放心交给他，哪些问题又觉得靠自己的判断或者是动脑，如果有具体的例子就更好了啊，这提的很具体啊。我当然会用 ChatGPT 基本上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ChatGPT 对我来说，写作是不可能替代的，写作它不行，写作什么构思这些的他都帮不了嘛，因为他的那些程序化的东西不行，他而且 ChatGPT 的写作不合格。ChatGPT 的写作你不能说他，就是其他人看可能还行，但是我们看不行，因为他的重复率很高，他对语义的理解还是有问题啊，他对语义的理 我们基本上用200字可以表达的东西，他可能要用500字或者四五百字来表达，就对我们来说不可。我去改他的稿子，我早就写完了，所以写作不会帮。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一个是查资料。查资料的好在哪里呢？我现在基本上 Google 不用了，搜索不用了，我就用 ChatGPT 帮我搜。因为 Google 呢，你是用关键词查出很多文章来，然后在文章里面找，很花时间。 ChatGPT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你告诉你的意图，我要知道中国去年这个粮食总产量和它的各个粮食种类的产量构成是什么，我把这个意图告诉他，然后他就帮我找，然后你再给个指令说，把过去五年这个粮食的这个构成给我一份表，他就咔咔咔给你做出来，非常的好，效率非常的高，这就省去了我 Google 一个一篇篇找一篇篇对，这就省去很多时间。基本上我觉得 ChatGPT 出来之后， Google 的流量应该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这是一块我们用的最多。另外还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整理资料，我们用的比较多。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国防白皮书出来了，国防白皮书我就让他给我整理个提要，把整份国防白皮书扔进去，然后你给我读完之后给我整理个提要，然后把我要的那个部分跟中国有关的国防白皮书拿出来，把里面的要点拿出来，然后我再把全文给我整理出来，我拿出来一看，五分钟他就给我了，我拿着这个我再来去写稿子，我就省掉了大量，我就不用全从头到尾读一遍，那得读俩钟头，所以这个会省掉很多时间。还有一些搜索，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对比性的搜索，这些对比性的搜索在我们写稿子的过程当中很有用啊。大概是这些吧。还有啥？翻译，但是我们还是会用翻译软件翻译，也会用它翻译。ChatGPT 有一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对语义不是很了解，所以它会出错。所以 ChatGPT 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每次拿到结果，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问题。它会出错的。他经常出很，有的时候经常出很严重的错误啊，所以作为一个老编辑，我们还是会有习惯把它看一遍，检查一下，对比一下啊。我不放心 ChatGPT， 我现在是不放心的啊，我是不放心，我都是要检查一下，我是要看一下，不完全放，基本上不完全放心，我每条稿都要看啊。他可以帮我省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检查的这个时间省不了。提问老师之前推荐过一款日本的饺子机，问了一下价格要10000多欧元，是不是真的值得去买？因为国内类似的机型真的便宜很多。还有一个问题是 Patreon 上面是不是可以不放新闻8分钟的内容，因为现在使用起来有点不方便。App 的反应有点慢，而且更新速度变慢了很多。大部分 Patreon 用户应该是长视频的听众嘛。第一个那个饺子机，当然国产有国产模仿的，但是国产模仿的我不知道它的，我都没用过。日本产的这个原就是最早生产的这种饺子机，我看过，我很敬佩，我真的印象深刻，我觉得太牛了。这是一个，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贵，一万欧元真的有点贵。我印象中以前问过，大概是5-6万人民币吧，我印象中是这样。10000多欧元比超出我想象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值不值得去买？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你可能要去看个攻略，有没有攻略，因为我没用过。我只是看，当然就看你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跟你的生意比较和成本效益，还有就是你对生意未来的预判都有关系啊。不完全和什么有关？不完全和 价格的因素，不能考只考虑价格的因素啊。另外就是八分钟，八分钟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些不方便，你就忽略它就好了。因为每个标题里面都会有新闻八分钟的标题都在上面，所以你觉得八分钟对你来说会没那么用有用，你就忽略它就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时间，我们每天放上去的时间是下午六点钟上线，基本上很准时，所以你觉得新闻八分钟对你来说没那么需要，就下午六点钟更新，我美东时间下午六点钟更新的那个时段你忽略它就好了啊。是不是长视频的都会有，我现在看不清楚到底来自哪里啊，我只知道新闻八分钟很受欢迎，流量还是蛮高的啊。新闻八分钟受欢迎，短视频也受欢迎，都受欢迎。其实我们的直播受欢迎，短视频也受欢迎。我经常星期六有的时候我会忘记更新，因为星期日去更新，但是有的时候会忘记，然后就会有网友给我留言说你忘记了，赶紧更新短视频一样的，都有需求，只是需求多少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三个产品，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短视频、我们的新闻八分钟，其实流量都还是不错的。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流量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满足不同的需要。短视频，你比如说短视频，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短视频，很受欢迎我们的短视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新闻八分钟是解决很多网友没有时间看一个小时的节目，特别是那些白领，那他上班族没时间看，所以他干脆就不看了，或者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不看。那现在不是，现在就新闻八分钟等于把我们直播的这个主题把它拿下来浓缩成为八分钟一个主题一个，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他们很多时间，所以很多人愿意看新闻八分钟。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提供不同层次的需要，来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的消费场景啊，好吧。说中国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太少，为什么说中国人居民消费低？我该吃该买也没少，一年出去旅游一次，买了车子买了房子，是不是因为 GDP 中的其他太高导致？那如果你仅仅我们讲的消费跟通常我们讲就是零售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一个部分是解决你生存的问题啊，叫我们叫生存消费。生存消费基本上就是刚需，吃饭、穿衣啊、教育啊、住房啊，基本上这都属于你的刚需，你必须支出的。当然你可以支出多支出少，但基本上你一定会消费啊，一定会支出的，我们叫生存消费。那么另外一种消费呢，就是你不一定跟你的生存有关系。我买件衣服啊，买件衣服，我再买一件衣服，那后面那件衣服跟生存就没关系了，因为你已经有一件衣服。所以这个消费和你说的这个情况有点不大一样。消费需要什么呢？消费需要一些追求才行啊，不是说我有了我就是消费，不一定。你有了，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那是刚需，那叫生存。但是除了刚需之外的才叫消费啊，消费。那个部分的消费跟你的生存需求就不一样了啊，那更多的是其他层面的需求啊。所以虽然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用用该玩玩啊，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的人群他还是很节俭啊，很拘谨的生活着。大家想一下，1000块钱以下的收入有6亿人。你想想看，1000块钱一个月，你生活一个月你能花多少？你说你消费能消费多少？消费不了多少。所以 大家对中国的国情的认识，中国真实的情况和你想象的不大一样啊。中国有广袤的农村啊，中国的有广袤的四五六线城市，四五六线城市那里面生活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还是很拘谨的啊，吃肉不是每天都有肉吃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太过于乐观啊。我有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定是这样。请问王老师什么时候做一些历史节目？我最近就是连滚带爬嘛，所以没有心思。等我们把时间赶回来，等我们稳定一下，我就再来做吧。我现在有点心思没心思做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把现在的事情安排好。等我把现在的事情安排好，我保证做，好吧？OK， 我看看今天现场有啥啊。提问，感谢王老师团队的坚持，你的节目已经成为我的不可取代。来港十年，目前女儿在读中学，我喜欢香港，未来也想留在香港，最近有点想买个房，给自己一个安定，非常想听你的建议。买个房我不知道，香港房价我没太留意，香港楼市我没大看，但是总的香港经济是在往下走，今年香港房子还应该会跌一点，所以你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等房价稳定一点再考虑，如果不是那么急的话，可以考虑再等等看，因为香港房价现在还在跌嘛，香港经济在走向，那现在的情况更比以前更甚。以前香港是资金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所以通常是香港先好起来，中国的经济才好起来。为什么？因为钱先到香港，再去中国大陆啊。所以，然后中国又是帮香港又是帮中国融资的一个资金枢纽或者金融中心，所以以前香港通常是领先中国大陆。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香港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成型的金融中心，虽然它仍然是一个金融中心，但是已经它的融资能力，它帮助中国融资的能力，它自身的融资能力都已经被新加坡取代啊，所以那它就高度依赖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经济现在，你看中国经济现在是这样的情况。那香港能好到哪去？香港好不到哪去，所以香港不会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观察一下，至少要等它稳定一点啊，大概是这样，你可以观望一下啊，或者如果你要做这个动作，你至少要把这件事情研究个一两个月吧，至少得研做点功课吧，啊，做点功课啊。提问。王老师，美国经济衰退有没有可能是计划的一部分？计划，没有一个政府会计划让自己的经济衰退的，理解吗？不管你有什么不管你有什么目标，都不会计划你经济衰退。为什么？很简单，当你经济衰退的时候，你所有的利益都受损，所有的利益都受损，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经济衰退，所有的 party 都会受损，你的目标是实现不了，你的任何一个目标都不可能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去实现，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给自己找借口找台阶下啊，不要相信这种鬼话，没有这种行为啊。还是为了证明领袖英明神武啊，你的领袖没那么英明神武，那是个笨蛋啊。观点，看看那些山区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没收入，就靠自己种一点地，要靠天收，生活困苦。大量的，你去个农村看一下，大量的老人，大量的失业的人口在家里，很可怜，你去看一下。你不要说，我就看到我自己还不错啊，你怎么说中国消费不行呢？对，是的， 我没办法跟你讲，你看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中国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中共把它打扮的太好看了，你就受中共的影响这么多年，不是这样。你就算是看着三间大瓦房里面是空的，你别看着三间大瓦房里面是空的，家徒四壁，你去看一下，你其他你不用讲，你就去看一下中欧的那些国家，或者是东欧的那些国家，甚至你看一下乌克兰以前的生活，这些农民，这些欧洲的农民生活很殷实的，很殷实的。其实这个世界上，你看一下日本也好，看一下台湾也好，农民的生活都是很殷实的，他们生活会有点 boring， 就是他们的代价，但是他们一点都，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会好好的照顾他的农民，因为别人生活都 boring 了，你还让他生活不殷实，所以就是这个。所以中国的农民绝对是本地球最可怜的人群，他又 boring 又没有机会，连希望都没有，哎，别说殷实了。你看看农民，我那天看那个一个视频，短视频，什么什么什么下什么什么大将下那做那个大将，东北大将。哎呀，看那个视频看得我好难过。就是你看那些农村，这还是比较富裕的农村。你觉得那个生活在垃圾堆里面，那绝对是个垃圾堆。家里就院子里面就你就看着垃圾堆。垃圾成堆，那些东西，那从里面掏出来的那个食物，你，哎呀，我就觉得讲的不好听，那叫非人的生活，那真的是非人的生活，那还不算，那还能拍成短视频在网上流传呢，他都觉得没啥，你说这是什么鬼？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微奔等，谢谢，那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那我就歇了。OK， 好吧，那周末愉快，谢谢大家，谢谢啊，就这样，周末愉快了啊。